那么生命记呢，我们说过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乃是回忆，我们晓得这是圣灵借着摩西的一个回忆录，这个老人的回忆录，他已经120岁了，就好像约翰福音，约翰对不对，就好像约翰福音是老约翰的回忆录一样，那个时候老约翰已经快100岁了。那么我们已经看过第一篇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那么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后面这一段，那是非常特别的一段，这个可以代表这个生命记的特色。那生命记的特色是我们记得吗，它一面是回忆，回忆实在说来就是把神的带领再把它回忆，再追想神怎么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那么这个是特别你读的生命第一章到第四章，那这里呢圣灵就借着摩西的回忆，就给我们圣灵对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一个解释。你如果读出埃及记，读民数记，读利未记，你很明显的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那是历史，但这个历史没有解释，你不知道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么真正的解释呢，是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解释。所以在许许多多发生的事情里面，圣灵特别必要挑选了几件重大的事，然后把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摆在我们面前。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看见这一这个生命记有一个字非常特别，就是纪念记得，那一共是13次，那我们一个一个的大概都看过，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是不能忘，这些经历是不能忘记，这些经历应该都是刻骨铭心，都应该叫我们一生不会忘记。所以我们要记得生命记总是重复，一件事情发生了再把它提一次，那么这是生命记的特点。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呢，我们知道一直到26章呀，或者你可以说到末了，那么你就看见这个很自然的就进到另外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讲什么呢？我想我们用一节圣经两节圣经就可以把它说明的清楚，就是生命记第四章第44节。第44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波比尔的对面的谷中，在住西斯本亚莫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莫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嫩谷边的亚洛尔直到西营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阿拉巴，直到阿拉巴海靠近比斯加山根。那这段话很特别，我们稍微把它分析一下，我想弟兄姊妹应该记得，根据这里的文法应该是44节，然后应该接着46节，46节告诉我们这些话是在哪里说的，因为44节说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成名的律法。那首先我们要问，以色列人指的第一代呢还是第二代？你读下去是第二代。那么现在呢，不是在西乃山上，也不是在加底斯，现在我们知道根本是在迦南的门口，在摩亚平原。那这个摩亚平原告诉我们曾经是个战场，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胜而又胜的，他们不止得着了这个基列山，基列他们也得着什么，他们也得着了巴山。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摩西率领以色列打了胜仗以后，对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现在摩西呢对他们陈明，在他们面前陈明律法，把神的律法呢对他们说一遍。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律法呢下面就解释了，这个律法不是新的律法，这个律法呢就是45节告诉我们，所以圣灵特别说，就是摩西在以色列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律、律例和典章。所以不要忘记， 在这里这些话呢是古老的话，是神曾经在第一代这些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他们在西乃旷野的时候，神已经对他们说过一遍了。不过不要忘记，现在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于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的时候，现在呢神把那些话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生命记生命的意思。生命记是把神已经说过的命令再重申一次，再说一次。所以如果你读全本的圣经，你发现呢圣经里面好多地方，有好多地方它是重复的。那么重复的最厉害的一卷的圣经呢就是生命记。你会发现说，等到你读下去的时候，你看你讲的十诫，那个十诫呢其实在第一代圣经讲过，等到节期神也讲过，有许许多多他们该吃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是分歧的，什么是早绝的，你看见吗？在利未记神已经说过了，现在呢神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如果读到生命记第44节到49节，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个序，告诉我们从第五章一直到后面，那个整个摩西在那里所讲的，或者整个那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借着摩西对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这些人没有倒闭在旷野，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祖父，老一代的人倒闭在旷野，现在这些人要进到迦南。那是这帮人呢，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这个就是整本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凡是圣经你提到两次的都是很重要的。什么时候圣经重复了，你就知道说这些话一定是重要的。第一代没有耳朵听，现在神要兴起第二代，需要第二代有耳朵能听见这些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就是整个生命记的那个特点。整个生命的特点，简单的来说，这些话神都说过，不过呢现在神那些听见这些话的人都在旷野里面倒闭了，现在新的一代产生了。那这些人呢，神要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他们的祖先说过的话，特别是在旷野，特别是在出埃及以后，神所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和典章，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神不厌其烦的再把它重复一遍。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下面你如果从第五章一读下去就很清楚。但是这里圣灵特别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现在在哪里？这些的以色列人，第一，他们已经站在迦南的门口，没有多久他们就要过约旦河了，没有多久他们就要承受产业了。所以这些话呢，不只是为着第二代，而且是为着他们承受产业来预备的。有些话特别是为着进到迦南以后，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所占的那块地，那是得胜的地。为什么？因为他们脚底下所经过那块地本来是属于亚摩利人的，本来是属于这个一个叫是西宏，一个是巴山的，这些都是伟人。但是你知道神借着摩西能够打了胜仗，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得胜，他们得胜到一个地步，你记得吗？摩亚的王呢就需要去雇一个先知，是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结果你看见巴兰不光是没有咒诅以色列人，反而为以色列人祝福。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以色列人站在一个蒙福的境界上，虽然仇敌要咒诅他，结果你看你仇敌不能不祝福。以色列人所占的那一块地是叫他的仇敌是不能不征服的那一块地。那么就在这块地，就在要进到迦南以前，弟兄姊妹，现在神把这些话再次说一遍，说给第一代的听。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生命记说给我们看见。那么弟兄姊妹，神所说的话是不是只有律法的？ 所以我们应该再读一节的圣经，就是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从第二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你也要信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那就此呢，我们特别注意，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面，他们吃什么？现在他们没有尼罗河，现在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耕种，他们凭着什么？如果一个人在旷野里面能生活，那就证明说，那个一定是经过神迹的结果。那这些人是相信神迹的，这些人不是相信自己的才干。如果今天你在尼罗，在埃及的话，你知道尼罗河，你只要耕种撒种，你就可以有收获。但到了山穷水尽，是到了旷野的时候，那现在你所仰望的乃是神迹。所以这个时候，你记不记得神40年之久，他们吃什么？他们从来不耕种，哪里来的食物？但是今天历史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果然有这个民族。那果然经过40年以后，这个民族仍旧存留，你怎么解释？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你知道这个圣灵怎么解释呢？圣灵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那为什么神要把玛纳赐给他们？玛纳就是什么的意思？他们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他们每天得着玛纳的供应，但他们从来不会解释什么叫做玛纳。这就是基督徒的经历。基督徒当他读主的话的时候，他实在在里面得着供应，这就是怎样能够带领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弟兄们，到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神学家，没有一个圣经学者能把神的话讲得清楚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玛纳的特点。玛纳就是什么？玛纳就是你不能够解释，玛纳就是你有了经历，你有了饱足，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形容它，这就是玛纳。所以弟兄姊妹，那神为什么把玛纳从天上赐给我们呢？下面有了解释，那这就是圣灵的解释，这非常重要的解释。使你知道，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旷野原来是我们的学校。所以弟兄们，我们经过许多的环境不是白白经过的，旷野乃是训练我们的地方，旷野乃是我们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这个功课不是叫你只想到那个玛纳是怎样的养活我们，不，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民生的问题是很重要，但是民生的问题不是一切的问题。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弟兄姊妹，你相信得来吗？这就是主要告诉主一路上带领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所挂念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但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我们这些人能够活着，不是因为你有2片的面包就只能叫你活着，不是。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说，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非常的惊讶，我们中文有一些话的一个话在那个地方。你如果真的读希伯来原文的话，这个话这个字根本不在那里，没有这个字。根本没有这个字，所以呢，原文是怎么说呢？原文说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如果这里神用话的话，那么犹太的拉比他们就会以为说，这是指着10条诫命说的，这是指着律法来说的，因为律法明明是神的话。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不是，律法字句是杀死人。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能叫人活着， 不光面包叫你活着，不光食物叫你活着，你看见今天我们能活着，因为是从口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那就是不只包括律法，超过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启示这一句话非常有意义，他没有说神口里所出一些话，没有，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根本就没有，是我们中文为着造词为着明白方便加上去的，其实呢在旁边的话的旁边应该点点点才对，意思是说使你知道我们人活着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那么弟兄姊妹，当然是指着他的话来说的，不过现在这个话呢是活的话，现在这个话呢是生命的话，现在这个话呢是恩典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神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叫他们认识什么叫做主的话。主的话原来像食物一样能叫他们活着的，这是他们在神面前要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所以能活着，因为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次在旷野里受了魔鬼的试探，已经四天了，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因为进食40天以后呢，然后主耶稣就饿了。你看见吗？这个次序是主耶稣先进食40天，然后呢主耶稣饿了。那许多时候呢，我们的进食是先饿了然后我们进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的进食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进食。很多弟兄姊妹说我要进食了，但是我肚子饿得很，那弟兄姊妹，你饿的时候你就不能进食。主耶稣是进食了40昼夜他才饿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什么叫做进食呢？进食是你里面有一个担子，你里面有一个负担，为着一个罪人灵魂，你怎么祷告他都不得救。现在呢，你觉得这是永生永死的问题，你可以帮他许许多多的忙，如果他没有蒙恩得救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就好像你替他找了许多的医生，结果呢这个医把这个病医好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最后还是要躺在坟墓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对一个人好，你给他最大的好就是要救他的灵魂，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那这个是我们应当做的。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如果当我们最这个，但是呢，你给他最大最大的帮助，应该给他看见说，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所以就是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认定人活着，人所以能够生存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所以今天我们活着乃是凭着神的话语来活着。那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就是说，等到我们的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为人祷告，我们为这个朋友关心他的灵魂，结果感觉重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不错，我可以帮他许多的忙，如果他没有得救我是个失败的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就进食，你就向主祷告，到重到一个地步，你重到一个地步就感觉重到一个地步，你一点的食欲也没有，你根本不想吃东西，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进食。结果呢，你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祷告里面，你为那个灵魂祷告，结果那个灵魂就得救了。所以有的鬼是需要靠着进食才能赶出来的，有的人的得救是需要我们为他进食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病才这个人朋友才会得救。所以我们的圣经里面的进食是什么？就是那个一个担子一个负担压在你的身上，重到一个地步。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求主，求主非拯救他不可。那重到一个地步，你觉得因为这是关于永生永死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吃饭你那个食欲一点没有，你根本没有想着要吃饭，你就把许多时候你就把自己放在祷告里面。那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进食。 所以你看见吗，一个正常的情形就是主耶稣在旷野里进食了40天，然后他肚子饿了，然后他饿了，所以不是倒过来，因为我们饿了去进食，所有印度饿了去进食的进食，这都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进食。圣经里面的进食乃是神给你一个担子，神给你一个圣洁的一个负担，这个负担你一定要在神面前卸下来，为着儿女的疾病，为着儿女的前途，为着一件重大的事，你在神面前向神祷告，和他绊脚舌，好像说主啊，你这一次你一定，所以你在那里当你和主绊脚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一个重担，好像一个担子压在你的心头，叫你没有食欲的。本来这是正常的欲望，但是你没有那个食欲，那弟兄姊妹，你自自然在神面前有那个进食的祷告。所以圣经里面的进食祷告从来不是个运动，什么事都可以做，你就是不能鼓励弟兄姊妹说我们来个进食祷告。弟兄姊妹，你可以让弟兄姊妹去接受那个进食祷告的负担，这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是进食了40昼夜，然后他就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撒旦就来试探，你看在旷野里面什么也没有，在旷野里面有的是石头，所以这个时候呢，撒旦试探就来，你不是神的儿子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主有没有那个能力？有那个能力，但是他知道他明明能够把石头变成饼，对他来讲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的主知道一件事，他所以能活着，不是凭着他的能力，他的能力能叫他活着，他很轻易的能把石头变成饼，但他不肯，因为那不是神的旨意。如果那不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就，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放下他的能力。弟兄姊妹，放下那个能力，去靠神的能力。换一句话说，他向仇敌宣告说，没有神的话我不能活，我所以活着乃是靠着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在希腊文里面圣灵用了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是讲的话，旧约没有话这个字，旧约是一个含糊的字，旧约根本就没有提乃神口里所出的一切。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解释刚才那一段的圣经，原来旧约里面所说的一切乃是指着一切的话来说的。不过这个字在希腊文里有特别的讲究，这个字是讲到神的话，不过这个字在原文是 rhema， 不是 logos。 我们知道说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都是讲到神的话，一个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那么那这个道呢，或这个道呢在希腊文是 logos， 那这个乃是指着长篇大论的话，乃是指着神完整启示的话，乃是指着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所给我们的话。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logos， 指着真理的话来说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的主在那里讲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这里有两点，第一，他把旧约里面没有摆进去那个字他摆进去了，那这就是我们的主对于这一段圣经的解释。我们的主的解释当然是最权威的。所以你看见吗，在旧约是在那里说神口里所出的一切，那么当你读上下文的时候，因为圣灵没有告诉我们，那么神口里所出的不光是律法，还有其他安慰许多的应许。你知道所有神口里所出的旧约里面不光是这个律法以外的能够叫人能活的，这都是神口里的那些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说那个叫 rhema，那 rhema 在圣经什么意思呢？ rhema 在圣经里面就是生命的话，
能叫人活过来的话，那个叫做人吗？不是今天你光是在那里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基督徒他们的在很多人在基督家庭里长大，都会背这些圣经，但是这些圣经不知道背了多少遍了，你看见吗？他背了，但是对他没有产生影响。一直等到有一天这句话对他说话了，这句话忽然放大起来了。当他再一次读神爱世人的时候，他想到他自己深渊了爱我，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叫我相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活过来了，这句话叫这个沉睡的人，这句话叫这个好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是浑浑噩噩的人忽然醒过来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句话叫人活，这句话是生命的话，这句话你如果听见了，你就能够凭着这个话来活着。所以现在很清楚，原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学了那么多的功课，神要让他们看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 Rhema， 所有一切的话，那句话能叫他们活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 Rhema，什么叫做 Logos？ 你如果再仔细的读圣经，你记不记得主有一次对门徒们说，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看这个话在希腊原文呢，不是 Logos 也是 Rhema。 所以你如果把新约圣经里 Rhema 把它读过了以后，你才恍然大悟，原来圣经里面所说的 Rhema是指说神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圣经里面的 Logos， 现在呢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叫我们想起来，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这第二遍的话就叫做人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体，整本的生命记给我们看见，那里所说的话不是神说的第一遍的话，神在第一代在旷野在西奈山他已经说过一遍，但现在神把那已经说过的话在摩亚平原，在迦南门口，在他们得胜的地位，对年轻的人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再说一遍的话，第二次的话，第二遍的话，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人格。那么我们要记得，今天基督能够活着是根据这个来活着的，否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活？我常常说，许多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根本是个迷信的做法，把圣经合起来，然后呢一翻开一指，然后看是什么旨意就是什么旨意的。那这个常常出了很多笑话。我曾经讲过，有的人是一指一节圣经说犹大出去吊死，他说不对，这个已经不对。那么再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你去照样行吧。他说怎么可能？这一定不是神的旨意。那么再说，我再试试看。他再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你要做的赶快做吧。所以如果你把这三节圣经连在一起，那好像这是神的旨意，这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今天许多我们告诉年轻弟兄姊妹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那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知道现在我和我来往这个对象就是神所拣选另外的一半？许多时候的人光凭外面觉得他好看，这就是神的旨意，但是不，许多时候呢，你看见吗？神给你的很明显，这是神的旨意。但是有的人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基督能够活着，今天基督能够走路，能够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唯一的功课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旨意应该都在圣经里面，是 Logos， 已经说过，在历史上神已经说过一遍，好像神在旷野里面对我们的祖宗已经说过一遍了。我们都是年轻的一代，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圣灵今天把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里面明白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学信心功课，什么叫信心功课？
信心功课就是神对你说话了，神说了你相信，这个叫信心的功课。那有很多弟兄姊妹说，神一定要医治我，到他有病，他神一定要医治我，神必定要医治我。弟兄姊妹，这证明他是盼望，他不是证明。有很多人他不是信心，他乃是盼望，他盼望神医治他。不，你迟早有一天要看见，当你在那里祷告寻求主的时候，结果主把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是神的旨意了，现在主告诉你说你可以起来，虽然你的温度是40度，你可以爬起来。那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你的病就好了。但是许多人呢，根本神没有说，他说神一定要医治我，弟兄姊妹，神没有说话，那么你说神一定要医治你，有的人呢这个温度还很高，爬起来之后就晕倒了。那个原因在哪里？就是没有主的话。没有主的话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就像那个法老的军兵一样，他们没有主的话。你看见了，以色列有主的话，他们一踩红海，红海就分开。结果呢，那些这个军兵呢，他们一看，哎，你看以色列下去都没有事，我们也下去，结果就淹死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要去长，同样的一件事，为什么吴勇长老他全身都是癌症，医生告诉你不必了，你还是回去，你回去的时候你好好去好好准备后事就是，所以一点希望也没有。但是很稀奇，大概是他家里的女儿还谁唱一首的诗歌，结果呢主的话就来了，因着那句话，结果他主的话，因着那句话他相信主的话，结果再去检查身上一点的癌细胞都没有。弟兄姊妹，这个主清清清这个清明明显显做了一件事情。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有的人是有信心，有的人没有信心。有信心和没有信心的分别在哪里？就是有瑞玛还是没有瑞玛。有瑞玛就能活着，没有瑞玛就没办法活着。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在整本的生命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已经在第一代对于以色列已经讲过的一遍话，现在把它再说一遍。为什么这样？弟兄姊妹，只有这些话能带着年轻的一代以色列人，不是能进迦南，而且能够在迦南活着。所有圣经的知识不光是真理的话，我们知道圣灵常常把真理的话变成生命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教会到底是贫穷还是软弱还是丰富，乃至看我们这些人有没有足丰富的人吗？圣灵有没有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旧约里面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我想以色列不知道有多少的少女都读过这一段圣经，包括玛利亚在里面。但是许多人读过了，好像历史上的一句话，好像是用在别人身上的一句话。那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玛利亚她忽然遇见主了，天使向她显现。这一次呢，天使不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一次玛利亚，这一次你天使怎么说呢？你要怀孕生子。所以什么叫 Rhema？ Rhema 是主观的话，本来是必有童女怀孕，是很客观的，好像用在别人身上，好像和你无关痛痒一样。但是不，等到 Rhema 一来了以后，你看见是主对你说的，你必要童女，你要怀孕生子。那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但你要给他起，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话对于玛利亚就非常多难。如果这句话真的成就在他身上的话，那从此以后他不只是有美名，许多人称他为有福，但从此以后也被人误会，也一些恶名也随着他。弟兄姊妹，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子，因着这句话落在他身上，他所出的代价不只是他的名誉，乃是他整个的身家性命。但是弟兄姊妹，最后你知道玛利亚怎么说呢？玛利亚说，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使女身上。所以当他最后在神面前降服的时候，起头他是怀疑的，起头他觉得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个事呢？但是感谢主，
因为这句话不是以赛亚书里面说的话，以赛亚书的话是神老早在旧约说过，是公元800年前说的，但是现在神把那句话再说一遍，现在说在玛利亚的身上，所以君子们，这个就变成他的 Rhema。 那坏这个 Rhema， 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行愿照着你的话，那个话在希腊原文的是 Rhema。 下面圣经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我们知道说玛利亚所以能够顺服，没有别的原因，他所以能够顺服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句话是个活的话，带着能力的话，征服他的话，结果他是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说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个话在原文是 Rhema， 是生命的话，这句话是神重复的话，再说一遍的话，就是圣灵借着圣经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这就是 Rhema， 这就是生命记的话。生命记里面的话是这样的一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再读生命记的时候，整本的生命记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书，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彼得的故事？彼得当主告诉他说他要否认主的时候，他不相信，他说我就是与你同死也是不能。所有的门徒都这样说，你想想看，我们的主的话难道是空气吗？不可能。我们的主的话难道是 左耳进右手出右耳出吗？不可能。所以你看见吗，他明明的话，我们的主的话明明是神说过的话，但是呢彼得听不进去，彼得根本没有听见。但圣经告诉我们，等到鸡叫两次的时候，那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想起主的话，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他就出去哭了。只有那个 Rhema， 神对他再说的时候，那这一次那个话带着能力的，这句话你看见彼得完全的瓦解，彼得完全的降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不能赦免人，我们不肯赦免人，原因就是我凭着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赦免人呢？但是许多时候呢，你看你就是一句话，主的那句话就叫我们能够赦免。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怎么样也不肯赦免的时候，结果有一句话，就是有兵丁用枪砸他的肋旁，至于血和水流出来。那个时候我里面就觉得非常的羞愧，因为你看见我们的主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伤他，人刺他，但是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血，他的反应是水，血是赦免，水乃是公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赦免，这一回不能赦免，这一回我一定要解决到底。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只有主在里面对你把主说的话对你再说一遍，那这个时候呢就叫你觉得非常的羞惭，这个时候呢你愿意放下你的自己。你弟兄也是，当他还没有这个，当他这个他从小就和一个和一个小姐青梅竹马的，那么到了一个时候，到了成婚的年龄的时候，那么他觉得他们是很合适的一对，但来到主面前主不答应，因为圣经很明显告诉他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那么他就苦求，向主苦求说，好不好，你只要让我娶她，你就叫我到蒙古去我也愿意。但主没有答应，主不让，主根本就没有答应。所以有一天呢，很稀奇，圣灵就用话来教管他，他说他有两个礼拜他不能说，除你之外在天有谁，我在地也没有可爱慕。他有两个礼拜他不能说这个话，但是有一天圣灵浇灌他，圣灵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那个时候他知道是神的旨意，那么他就放下了那个小姐。那么然后呢，他自己那时候还在福州，那么他说他主一给他了这些人们，一给他这个话以后，他就有了能力了。结果他什么事也不，他就煮了很多的浆糊。那么然后弄了浆糊以后呢，那么他就弄了，那个时候我们不是福音背景，出去传福音是用福音板的，前面一块木板，后面一块木板，
啊，前面说你要死，后面说你要得永生，就像这样的圣经节。那么然后他就跑，然后他拿了浆糊，然后弄了好多的福音海报，就跑到福州城到处去贴纸。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撇下所有来跟随主。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你看见吗？这个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放下了。但是感谢主啊，神所要的不是，神不是和他争一个小姐，不是，神不是和他争这件事情，神是要他顺服。所以等到我们弟兄真的顺服了以后，你知道后来啊，不对，起头啊，他怎么对倪小姐跟他倪师母传福音？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以前的，怎么样和他的朋友传福音？他就是不相信。那倪弟兄很会传福音，很有口才的，很有恩赐，但在这件事上一点本领也没有。那么一直等到他真的放下了，稀奇，主就做工，没有。后来呢，倪师母也得救了，那么这个后来就成为后来的倪师母。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的故事，这些的事能够发生，没有别的，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因为瑞玛那个神的话对我们说了。所以就是你看见最艰难的路你能够走，在旷野的道路你能够走那条路，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因为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就是今天我们明白神的话那个目的和中心，不是为着要去教训别人，不是。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许多人今天要读主的话，就是要做教子，就是要去教导别人，但他忘记了，他一生一世不要忘记，许多重要的关口，你看你都是主自己的话。许多时候你到手术台的时候，没有一个家人可以陪你去的，但主的话可以跟随你，主的话可以安慰你。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这个得了癌症，是个胃癌，然后呢他整个的胃要割取，那么就在手术台上，神对他说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他就抓住那句话，他开过刀以后整天就是笑嘻嘻的。你若到台北去的话，那最好看的地方就是这位弟兄，那整天见到你好像这个癌症长在别人身上，好像不是长在他身上，整天就是笑嘻嘻的，那么很稀奇。那么结果你他没有胃，不光是十年，有一次大概他十年，他去看医生，医生呢，他告诉医生，医生说你这个病有多久了？他说十年了，因为他是讲一口的温州话，一口的这个上，这就是那宁波话，所以呢，这个医生呢以为说他这个国语不标准呢是四年，因为不可能十年嘛。怎么可能呢？有一个人没有胃的人可以活十年呢？但是感谢主，他不光活了十年，后来到了十六年就才把他解决的。你知道后来他不光是没有胃，连肠也没有，所以从上面到下面一直不能通，一下就通到下面去的。所以你看这样的人能够活着吗？但是就是每次有许多人要去安慰他的时候，反而被他安慰。所以我常常到台北去，有的人喜欢去看故宫，我说故宫不必去看，我这个弟兄你一定要看，你看一看他，你里面会得到许多的启迪。我们会讲到，会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病真的是没有味的。但是很稀奇，神能让他活着十六年，能为主做见证，给人看见说人活着真是单靠，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说出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那十六年神不知道对他说了多少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父母不能跟随我们，儿女不能跟随我们，只有主的话能与我们在一起。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只有主的话安慰我们，只有主的话叫我们安静，只有主的话把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所得的平安是两种，一种是赦罪的平安，还有就是主的话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所以就是有一个老姊妹，在英国的老姊妹帮助你一定有很多的，那个姊妹叫 Lady Ogle， 她做一个见证说，她说她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平安，主把平安给我们，她有一种的平安是赦罪的平安，因为主为我定十字架，他把赦罪的平安赐给我了。
那有一次主给那个欧国弟兄姊妹说话的时候，主对他怎么说？他说我是把我的平安赐给你。那弟兄姊妹，我的平安是什么平安？那个平安是主的平安。主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当他在海里面，当他风浪大作的时候，所有的水手都在那里惊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主在床头睡着了。那个船呢，翻成的船，在我们主的感觉里面就像摇篮一样，那个摇篮是在父亲的手里面摇来摇去。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平安是什么平安？那个平安叫做主的平安。那弟兄姊妹，主说他把这个平安赐给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姊妹常常有瑞玛领导她。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些，为什么有的病，有的弟兄姊妹得到医治，有的没有得到医治？很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一个有主的话，一个没有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记得，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的这个可畏的旷野，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千人倒在你右边，万人倒在你的左边。这圣经明明讲，你如果读诗篇，很明显的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这样看，经过40年，200万人倒闭在旷野里面。今天在我们所知道的人里面，每4个人里面有一个要因着癌病倒下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当你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经过这个旷野？只有主的话。因为当我们经过旷野的时候，只有主的话能鼓舞我们往前去。真正的安慰是从人来的，神来的安慰，人的称赞，人有的是故意说几句话叫你开心一点，弟兄姊妹，那些不能叫你得到安慰。真正经主的话能够叫我们得到安慰。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读整本的生命记，你会看见很清楚，很清楚的，从第4章第五章开始一直到后面，神不是讲新鲜的话，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神把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把它变成经典的话，把它变成带着能力的话，可以实行的话，可以生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原则，这个在圣经里面就叫做 Rhema。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 Rhema 才可以。我们礼拜三晚上这样聚集的目的，就是希望主能借着用他的 Rhema 来供应我们，借着诗篇，借着这些话来给我们真实的帮助。同样这句话你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有一天圣灵一做工，你看见吗？那句话在我们里面就活过来了，那句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那是什么？那就是 Rhema。我想我曾经说过这个真实，说过这个故事，但是我想为了在座有的弟兄姊妹，我多说一点不要紧。有一个小姊妹很怕黑，她每次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这样她就睡着了。人家是站在神应许的上面，她就睡在神应许的上面，所以她就很容易就睡着。但是有一天呢，她读圣经，她发现了圣经里面有讲，常常讲不要怕，她算一算呢是365个不要怕。那么他再看看日历呢，365天，一年有365天，所以他说这个莫非神提醒我说一天可以用一次不要怕吗？所以他说如果神一天可以给我用一次不要怕，那我何必要把圣经放在我枕头底下呢？所以他就把圣经从枕头底下拿下来了，再也不用了。然后感谢主，你的主的话就跑到他里面，每一天都能给他一句话不要怕。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是很小很小的事，你看是神是用 Rhema 来托住这个小姊妹。那不光如此，有一个老弟兄啊，经过一个很大的煎熬，是为主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那么经过很多的苦以后，那么有一个弟兄问他，他说老弟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么几十年你所学的功课，你能不能用几个简单的字告诉我们你学了什么功课？他说其实我所学的功课只有3个字，就是不要怕。所以可见他所经过的真是非常可怕。那个弟兄呢，可以说是个全这个可以说大家都知道家喻户晓有名的一个意志非常健康的人。在日本，在这个在日军占领中国的时候，你看见了许多人倒了他没有倒的，这个意志非常非常的坚强。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这位老弟兄告诉我们说，
他一直有三个字托住他，不要怕。这三个字是瑞玛，不是老克斯。这三个字能叫他熬过不知道多少的冬天和多少的夏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说，当我们经过这大而可畏旷野的时候，你看见只有瑞玛，无论是小姊妹，无论是老弟兄，你看见吗？是瑞玛带着我们往前走。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瑞玛就是主观的话，圣经里面的话 Logos 是客观的话，是道理的话。但是呢，瑞玛乃是圣灵把神已经说过话，圣经里面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变成主观的，变成能力的，变成我们的生命，叫我们靠着他能活着。那这种话就是瑞玛。所以你看见吗？主把旧约里面生命记说人活着乃是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那么现在我们的主把它解释，那一切不光是包括这个诫命，不光包括十诫，不光包括律法，凡是能叫人能活着的，那只做生命的话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当你去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看见 Rhema 神的话，许多时候在原文都是 Rhema 这个字。那 Rhema 这个字就是告诉你说，神又说一遍，神再说一遍了。那么弟兄姊妹，最好最好的一个说明，最好最好的一个解释是什么呢？是神本的生命记。但是生命记不只告诉我们什么叫瑞玛，生命记特别给我们看几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人能够得到瑞玛呢？那是新人，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旧人已经躺在旷野里面。所以就是你看见所有的瑞玛都是对新一代的人说的，都是对新人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人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特别经过了旷野的漂流，我们这个人已经倒闭在旷野了。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就是你这个新人能听见主所说的话，老的一代没有耳朵听的，所以那个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但是不止如此，为什么主对于新的一代讲这些话呢？因为他们没有多久需要进到迦南，只有这些人能进到迦南。迦南乃是指着基督撤不得的丰富，也是指着属灵的成熟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威玛能够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方，只有威玛当他对我们这些新人说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这些人才能够进到迦南，才能够进到神所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富，这里有牛奶也与蜜。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为着叫我们属灵生命能长大，你看见只有主的话，那个话不光是叫我们经过许许多多危险的难关，不只经过，叫我们经过许许多多的经历，更重要的，我们这个基督能够成熟，能够承受产业，能够再让人觉得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新人，只有这些人他们能进到下来，只有这些人能够承受产业。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如果主今天把瑞玛给我们，不是光叫我们做个教师，不是叫我们有用，不是叫我们能够被主更用，弟兄姊妹，最重要的叫我们能够成熟。这些话能够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这些话能把基督的丰富带给我们。所以这就是当你读到这里，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想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知道说瑞玛只有新一代的人听见，只有我们日夜跟被主更新的人，而且只有我们这些心思更新而变化的人，我们才听得懂主对我们说第二遍的话，那就是瑞玛。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这些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立刻就要进去得那块地，得那个产业，我们立刻就要享受主要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能够进到那个属灵生命的丰富里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就是整本生命记所给我们看见，用整本生命记的背景，现在你很清楚很清楚，所有站在摩西面前的，除了他自己之外，那么除了这个加勒和约书亚是例外之外，你看你在他眼前都是新一代的，老的一代的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老的一代已经都能倒闭在旷野， 只有这些新人能听见主的话，也只有这些新人顺服主旨意的人，他们能够进到迦南，最后的神的目的能够达到。那不仅如此，他们能够进到牛奶与蜜之地，换句话说，他们真的在主面前成熟。我们所以能够成长而长成，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乃是神丰富的话。所以我再说弟兄们，如果今天我们要明白主的话，懂得主的话，不是叫我们更去教导别人，不，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天，我们这个人会更加的成熟。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十字架必须做很深的工作，把我们这些人带到死里。但是感谢主，叫我们有耳朵能，凡有耳，甚至有耳朵的，就是新的一代，叫我们能够听见主对我们所说。那么有了这些话以后，不止你的定格的意志，不止我们能走信心的道路，不止我们传递有能力，那不止我们生命能够长大，能够丰富。你看见吗，一路上你会觉得是主的话随着我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去看那些丰富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身上一直就是有主的话，一直就是主能对他说，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有主的话的人，就是明白神迹，他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圣灵把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生命记所给我们看见的。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些有了印象以后，我们再回到，很快的回到这个诗篇106篇，107篇，我们很快的回到诗篇107篇。那么107篇呢，很明显呢给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这个回忆乃是给我们看以色列不光是在古时候，甚至一直到现在，历史历代包括基督在里面，属天的子民在里面，那么神怎样恩待他，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集来，我们已经看过了，他们怎样在旷野里面漂流，他们怎样在黑暗的死荫里面被困苦和铁链锁着，他们怎样这个厌恶各样的食物临近死门，他们怎样经过海的翻腾。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儿女所要经过的事。那这个就是摩西在头四篇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怎样经过旷野。不过呢，在诗篇107篇所给我们的旷野是比那个物质的旷野更花样更多，而且更大。所以这个旷野呢，是指着以色列人是一直到1948年这么多年他们所经过的，还有我们所经过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诗篇107篇就相当于生命记的头四章圣经。那么你读到诗篇108篇的时候，就很清楚给我们看，那就相当于从第五章一直到最后。为什么？因为那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于年轻的一代再说一遍，这就是雷玛了。那么弟兄姊妹，我那么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你圣灵在这里就给我们做了个示范。你如果读诗篇108篇，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那弟兄姊妹，你现在读一读，你真的如果圣经熟的话，你觉得稀奇啊，这句话圣经，这段话圣经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好，现在我请大家把手按在108篇，你同时呢翻到57篇，诗篇57篇，翻到57篇，然后呢你比较108篇第一节到第五节，和这个诗篇57篇的第7节到11节，你们看看，那诗篇第57篇第7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兴起，情色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108篇第一节、第二节就这句话，所以一直到第五节，就完完全全就把诗篇57篇。第7节到11节的话再说一遍，完完全全再说一遍， 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你如果读108篇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话，那个话神在诗篇57篇已经说过了，是57篇第7节到第11节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圣灵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这是瑞玛的原则，他把他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从第6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那这个呢，你如果翻到诗篇60篇，你看看诗篇60篇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你把它仔细读一下，你比较诗篇108篇第6节一直到13节，你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你好好回去比较。我们108篇呢，好像是听着，其实神已经都说过了。前面一半呢在诗篇57篇里面，后面一半呢在诗篇60篇里面。那为什么圣灵这样说？因为圣灵要给我们看见，你从诗篇106篇17篇一直到150篇这个第五卷诗篇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最重要的那个点，就是神说话。那这个说话不是第一次说话，神是第二次说话，那个原则就是 Rhema 的原则。所以圣灵在108篇就给我们一个示范，把神已经说过的再说一遍。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把这两段圣经回去再比较一下，那么你看见圣灵果然给我们做了最好最好的示范。那么当你读到107篇的时候，你看见第十一节，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他们为什么被困苦和铁链捆锁呢？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所以你要解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故事，或者我们的故事，许多的困苦是因为我们违背神的话。然后呢，你看第18节，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他们得了厌食症。但第20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那么这里他发命呢，原文是他发出他的话医治他们。所以这些人为什么可以不医治？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可以不遇到死亡呢？因为神发出他的话语。所以你如果读诗篇107篇到108篇的话，那弟兄姊妹，你非常非常的清楚，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神的话和我们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神的话和我们生命的成长有极大的关系，神的话和我们进入迦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从107篇一直读到150篇，很清楚，你看见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一面给我们看见圣灵对于我们环境的带领的环境，对我们的经历的解释，另一面呢是给我们看见他的话怎样是我们蒙恩的原因，怎样是我们长进的原因，怎样是我们得胜的原因。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圣经最长的一篇的诗篇，119篇。119篇讲什么呢？119篇就是讲神的话。119篇一共是176节，是全本圣经最长的。有一个老牧师有一次，他讲到以前呢，他上讲台前忽然忘记要讲什么，结果呢他很聪明啊，他说我们大家好不好读一遍这个110篇110篇。他想读的时候他自己慢慢想到底那个他要讲什么，等到读完了一遍以后他还讲不起来，他说我们好不好再读一遍。好了，等他再读一遍他就宣布散会，因为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全圣经最长最长的诗篇。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每次神说的他自己的话的时候，他有话要说，他有许许多的话要说。在旧约新约是用 Logos 和 Rhema 来形容神的话，但是
真的在诗篇第五卷神要讲他的话的时候，在诗篇119篇不是两个形容词，是八个形容词，所以那里神用八个不同的话来形容神的话，用八讲神的话的八个不同的方面。所以你读到诗篇119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话是何等的丰富，你怎样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面，怎样能够让神的话从 Logos 变成 Rhema， 叫你变成一个丰富的人啊，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神要给你这些话呢？很稀奇，从120篇一直到134篇，你看见那是上行的事，这里给我们看基督是怎么往怎么成长的。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你看看这些话是为了什么？在迦南门口的话是为着要叫我们进到迦南，要叫我们经历迦南所有一切的丰富，牛奶与蜜之地的丰富。所以现在你能看得清楚，当你从119篇以后，当你读120、121、123一直到134篇，弟兄姊妹，你看基督的生命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成长，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你到了134篇的时候，可以说到了成熟的境界。那么弟兄姊妹，你从这15篇的诗篇里面，你能看见基督长进的秘诀，整幅的图画就是给你看迦南牛奶与蜜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很清楚，我们有了生命记那把钥匙，再来读这个诗篇第五卷的时候，现在我们就知道他讲什么，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有最长的。你知道神为着告他，神为着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他用了最长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话。不过很可惜啊，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了要明白神的话，我们在圣经之外找了很多的参考书，就是没有看诗篇119篇。你如果想明白圣，你如果要明白神的话，那所有的秘诀都在诗篇119篇。从这个礼拜二开始，礼拜六开始，我们要连着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六，我们在这里从10:30到下午3点钟，我们要讲解经的原则。那么我们在读圣经呢，你要会解释圣经，你知道圣经的解释在哪里。但是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会自己随便解释。那么那个解经的定律在什么地方呢？那个解经的定律就是从诗篇119篇里面有五节的圣经节里面来的。那这不是我们自己去读出来，不是圣经里面已经把那个定律呢放在里面。所以如果你弟兄姊妹你们有心愿意参加这样的聚会的话，你们就会知道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就是根据诗篇119篇里面的五句话，就给了我们五把很重要的钥匙，让我们知道怎么来解释，能够明白圣经，明白圣经的那个原则定律秘诀在什么地方。我很可惜，就是今天我们看了很多的参考书，看了很多人写的东西，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话，因为整本的生命记是给我们看神不是说话，神重复的说话，神今天也说话。那么整本的诗篇也这样，诗篇第五卷也这样，但是不要忘记，神话的目的是为一个生命的成长的。所以你记得主说，他就像撒种的出去撒种，但是然后呢，你看见这个种子呢，然后呢，你看见说这个长出来以后呢，就变成国度之子，然后我们的主呢，就把这个国度之子呢，就把它麦子呢，就把它栽在田里面。所以定什么，他就很清楚，这个生命的这个种子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要叫我们属灵能成长的，而且能把我们这些人种在这个世界里面，种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时间来讲生命记呢，目的就是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这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你能够把诗篇第五卷把它解开了。好，下一次开始，我想我们稍微的仔细的来看，从诗篇109篇以后，我们看一面看，我们一面还是回到生命记，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的对比，那么让我们呢对于诗篇第五卷呢能有更深的认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开恩可怜我们，
叫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我们蒙恩了多年，许多时候我们还是在旷野里漂流，但是主啊，你明显把这一段话明白的放在我们的眼前。主啊，但愿我们从此以后我们有道路，从此以后我们知道怎么走这条路，从此以后我们知道怎么能够过信心的生活，怎么样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但愿我们做一个常常有你话语的人，因为只有你的话才能够叫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而仍旧能够活着。因为人活着不是靠单靠食物，乃是靠你手里所出一切的话，因为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现在我们要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许多弟兄们明天要上班，要做许多的事，我们请你与我们同去。我们感谢你这样一次一次的恩待我们。如果你愿意，我们请你下一个礼拜三再带我们回到这里，我们能一同聚集，再一同来明白你自己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